们下面看一下，就是凤姐就到了这个馒头庵，因为她不希望跟铁槛寺的那一些人混杂在一起，所以特别叫这个馒头庵啊准备了几个干净的房间，让她跟宝玉秦钟在这边休息跟借住。那他们就开始介绍了这个馒头庵，就是水月庵啊，就是水月这两个名字好听得多，你会觉得比较像一个尼姑庵的一个清净的这个感觉。可是因为庙里做的馒头好，就起了这个混号啊，就是大家给他取了一个，都到那边去买馒头，就取了这样的一个外号。那离铁槛寺不远，那这一天因为和尚要祭灵，所以念经功课都已经做完了，那么也上过茶，就是祭奠过茶啊，奠过晚茶以后，贾珍就叫贾蓉赶快请凤姐歇息，那么也觉得凤姐大概忙碌一天非常累了。那凤姐看到有几个妯娌陪着女亲啊，就是她自己家里面的这些姑嫂们呢，都陪着一些女眷，所以她自己可以抽身了，她就辞了众人，就带了宝玉秦钟往水月庵来啊，所以就离开了那个出殡祭灵的这个仪式，就开始写他们自己的私事。但也提到了秦钟的爸爸，就秦业，因为年迈多病啊，年纪大了身体不好，他也不能在这里了。那当然是因为女儿的丧事，所以爸爸其实在不在不是那么重要啊。过去父亲母亲不见得参加孩子的这个出殡或者祭灵的，所以秦业也就离开了，就不能在此，就命令秦钟这个做弟弟的等待安灵啊，就在这边住三天，能够把秦可卿安葬了。那秦钟就跟凤姐宝玉就到了水月庵，那水月庵的主持就是静虚太师，就带领两个徒弟，一个叫智善，一个叫智能啊，两个徒弟出来迎接。那么大家见过他，就这里下面很有趣，就因为下面一场戏跟智能有关，就这个小尼姑爱上了秦钟，那么跟秦钟有一些暧昧的这样的一些关系，所以他先从凤姐的眼睛，凤姐非常锐利的眼睛去介绍说，哎，智能好久不见了，那原来是一个还没长大的小尼姑，小女孩。那过去这种小尼姑有的时候大概家里穷困啊什么，就卖到庙里去做尼姑的，也不见得是心甘情愿的。那么所以你可以看到智能后来跟秦钟恋爱的时候，秦钟就要跟他做什么事情，他就说你除非让我出了这个牢坑，不然你别想。他用牢坑在形容他的庙，那么意思说他简直像坐牢一样。那很明显你可以看到这些庙里的尼姑并不是那么心甘情愿的啊，可能是大部分是穷困就卖到庙里。所以就从凤姐的眼睛去看说，哎，智能好久不见，怎么越长越好，越来越漂亮。那从一个女性凤姐的眼睛去写，那么因为我们会觉得怎么秦钟跟智能好起来，因为我们大概脑海里会觉得出家人的这个恋爱好像不太能够想象。可是在作者描述智能呢，当然就是长得很标致的一个女孩，发育的也很好了，那么她跟秦钟就变成慢慢好起来。所以这里就从凤姐来到净室，精衣净手，就换了衣服上了厕所，洗完手出来，见智能越发长高了，哎，智能已经发育长高了，模样越发出息了，就是越长越漂亮了。然后就说，你们师徒这些日子怎么不往我们那里去？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前面曾经净虚跟智能儿曾经到贾府去领那个月供的银子，所以那一天净虚除了领银子以外又去忙别的事，就留了智能在贾府。所以智能曾经跟这些小孩子在一起玩过，记不记得他曾经跟那个惜春，贾家的第四个女儿惜春在一起玩，然后惜春还说，哎，我以后剃了头发跟你一样去当尼姑。那个时候智能还小，就是你觉得所有这个《红楼梦》里面写的这些人都是正在发育的那个年龄，所以可能一阵子不见，哎，他就发育了，就长大了。所以凤姐就觉得那个时候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智能，现在已经是少女了啊，已经有那种少女的这个模样，说你们怎么这几日不往我们那里去，所以呼应着前面跟惜春游玩的那个智能的那个感觉。那静虚就回答说，这几天都没有功夫，因为胡老爷府里面产了公子啊，生产，所以太太送了十两银子来这里，叫请几位师父念三日的血盆经，忙得没空，就没来请奶奶的安啊。就是静虚跟凤姐是有关系的，而且她这几年大概每个月一定要到贾府去支领供养的银子，那支领的时候大概都从凤姐那边拿钱，所以跟凤姐的关系也特别就比较密切，所以就比较合理的 等一下会看到静虚会拜托他办事情，就在司法上希望能够帮忙去做一点贿赂的这种事情。